好，跟各位报告我们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到200分钟了，还有150分钟。下面的150分钟你会觉得过得非常的快，因为我们要开始讨论了，讨论的时间会非常的快。那我讲的时间会非常的慢，因为我讲的时候你们会一直在想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呢是被我牵动的。可是当在讨论的时候呢，你是被你自己牵动的，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在听我讲的时候呢，你其实非常的被动，然后被强制的开关，然后你就是 power on 或 power off 是在我这边，所以你会累，累了你会想睡觉。可是呢，当你自己启动你要自己想事情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我在这边也是告诉各位做leaders 的，其实这是 leaders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到底我们是要是我们来管启动它，我们启动关闭，还是让想办法让它自己启动，这样听得懂这个概念吗？你要知道当一个人愿意自己启动的时候哈，你甚至无法 stop 它，你是无法 stop 它，因为它已经启动了，它已经启动了所以这个等一下这50分钟我认为会非常的快速，你就会觉得原来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开始正式上这个课的内容。在正式上以前，我只有一件事情报告，这个学期这一门课是没有课后报告的，所以你只要出席率到了就 pass。 我给学校也只有 pass 跟没有 pass 这两个成绩，我不给你成绩的，我不给成绩。为什么呢？因为我没办法衡量你的成绩。事实上我自己在学校里面教书，教神学院了，而且我还是教正式住校的神学院的学生，我都跟老师们，我都跟院长说，我说我打成绩只分三等，那他作业做得好成绩高，只作业，所以我只限于他的作业，我不衡量他的程度，因为程度是不公平的。你对于一个小学生跟一个大学生他的表现是一样的时候，你有你怎么样衡量他的程度？所以我说我没有程度问题，我就说他作业做得高，所以我每次给学生，他们会看到他们的成绩嘛，我就跟他们讲说，成绩高的表示你作业做得好，成绩没那么高的表示你将来可能牧会牧得更好。我没有在开玩笑啊，张茂松牧师几乎是毕不了业的，在华神。华神毕不了业的几个学生都后来都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你听得懂吗？你知不知道像你们这些念到博士的一辈子都给人打工？你知道那些做大财主的通常没读什么书？台湾最容易见到 Trump 的叫做郭台铭，他是出了名的台湾最烂的学校，他下面有几百个上千个博士在替他赚钱，所以我们很难说谁的程度比较好。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就先告诉你们，我没有要打你们的成绩，你们自己学你们自己要学的，我提供一个平台让你有思考的机会。 OK， 我们现在开始来上这一门课了如何建立同心牧养治理教会的团队。我是要跟你们一起讨论到底怎么样的教会是一个当代在这个地方一个能够把上帝的恩典表现出来的教会，怎么样做才能够把这个教会的团队建立起来，而这个团队是一个能够同心的团队，而且这个教会是能够把这个团队是能够把教会的牧养治理都做起来的团队。那第一个 question is， 在这个专题当中有哪三个议题需要讨论？你们不需要抄没关系，这个东西会发给你们的。你需要动脑筋的，我现在就是要把你的脑子打开来了哈。刚才你都是一直被动的接受我讲的嘛，我讲的你也喜欢或不喜欢我也没办法，对不对？但是这个题目等一下我一直回来给你看，这个如何建立同心牧养治理教会的团队，如果要把这个 topic 整个解开来结束掉， 需要有哪三个议题需要讨论，知道我的意思了吗？OK， 就是，我现在没有要你们回答，没有要你们回答，因为你通通一下子跑出来的答案，我就很抱歉的跟你说，通常是错的，因为你是用你的反应在做事，你是用 P 在做事，但是我现在要你 Q 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是要想说你这个答案能不能够 fulfill 我这个题目，你要想。我这个题目当然是设计过的嘛，我不可以随便问你一个题目，对不对？像你们这么高级的同学，我怎么可以随便问你题目呢？就是说这个专题中有哪三个议题需要讨论， It means 当你把这三个议题解决的时候呢，那个答案已经出来了，就是教会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团队，而这个教会的团队呢是能够同心牧养治理的。那怎么样 build 这样的团队能够把这个教会牧养治理起来，有哪三个议题需要讨论？ Q1 就是个人思想三分钟，我们所有的时间都用码表在进行， OK， 所以现在你有三分钟的时间问你自己，就是如果要解决那个问题，假如你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假如你是教会的长老，如果你要 lead 一个 R&D 的单位，要把这个问题做出来，那么因为你是工作，你是这个叫做这个大中国大陆用语叫做你是项目经理，对不对？台湾叫做专案经理。如果你是一个这个什么，你们叫做 project manager 是不是？啊，你们是个项目经理。请问，如果你要提出一个研究报告，说到底怎么样啊，可以啊把这个议题处理掉？那因为你是个 team leader， 所以你要先分出来说哪几个部分要做，然后我们怎么做，这是你要做的事情。你要知道所有的问题问出来它背后有个答案，那如果背后答案答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解消了，是不是？所以我要问你们的问题就是说，这三个专题当中，这个专题当中有哪三个议题需要讨论，请你个人思想三分钟。来，我现在教你们方式啊，方式通常是你拿一张纸，题目在上面吧，所以没问题嘛，你就写说我以为会有一这个要解决，二这个要解决，三这个要解决，一直写，其实还说哦，其实一跟四是合并的，然后我给他另外一个标题，二其实不重要，经过你排了十个之后，那个是不重要的意义就杠掉。我现在还在讲研究方法，这样知道吗？所以你当漏你的思想的过程是要写下来， OK， remember， 没有写下来光在脑筋里面转的东西其实是不稳定的，我不能说是不对的，但它是一个不 stable 的东西，你要把它写下来，写的过程然后你要把它杠掉，说这个不对，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整个上课的过程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会一直问你问题，然后你要一直解答，一直解答，你自己解答，因为这是你 P 的，这是你 Q 的过程， OK。 那 P 在哪里呢？ P 就是你从小到现在听过所有教会的理论，圣经的东西，所以呢，对呀，这个守红知道我们需要纸，你会需要一些纸，需要一些纸啊，所以需要纸的就发给大家，你可以不要在你的笔记簿写，或者你要在你的笔记簿写都没关系， OK。 现在拿到空白纸哈，来，你现在开始哦，做法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要写说我认为同心很重要，然后我认为治理也要研究，牧养也要研究，教会也要研究，团队也要研究，可是因为我只要三个， OK， 你必须把它合并，你说同心一个，牧养一个，治理一个，那要不要牧养治理算一个？现在知道吗？就是它的归类的过程，当你把这三个议题解决之后，这一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如果你拿出三个东西出来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却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就表示这三个子问题不是解决主母问题的那个解答。我好像在教小学生一样，我真是多事啊。其实你们都很能干，对不对？在这件事情上面， OK， 我现在请你们三分钟，现在才开始计时，刚才我已经偷偷给你们两分钟了， OK， 现在请你们开始，等一下我走到你的旁边，你不要管我。 好暂停一下哈，暂停，现在3分07秒，暂停一下。啊，我知道刚刚开始 Q 的时候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是 P 出来的人，我们都是 P 出来的人，所以你要做一个这个 Project Manager 的时候其实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专业我们没有困难，因为我们已经被 P 很久了，所以我们有所有的资讯，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资讯的时候呢，我们问题是别人已经帮我们分类好了，所以我们只是在分类当中做细分类，然后做交互的东西，但是对于一个新的东西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想。那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Q 的困难在于方法的问题，而不在于答案是什么。因为即便你答案跟我不一样，比如这样子，或者你们两个答案不一样，并不一定有对错。问题是这个问题是这个 issue 要解决，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你需要想说这样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这才是个大问题。而方法就是因为还没有黑板哈，就是你真的在照我的方式做，你才会，因为我已经教了几千个人了，那就是你写法就是如何建立同心牧养教会团队。一，如何重要吗？建立重要吗？谁建立？同心可能要吧，你写同心对不对？那你要后面写说为什么同心比其他几个词更重要嘛，对不对？然后第三啊，牧养治理，牧养是什么？治理是什么？要为什么要牧养又要治理？那如果没有牧养可不可以？没有治理可不可以？那牧养治理到底是一个 issue 还两个 issue？ 问题是我只要三个，所以一定有一些比一些更不重要，是不是？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这是一个你要在它里面的东西，然后再比较，再比较，再比较，最后就是说，因为只要三个，所以就拿掉了，这样 OK 吗？知道什么？但是那些你想到的 issue 也不见得有出现在这边的字上面嘛，明白吗？你解决那个问题的那个 term 并不一定在这边啊。当然你也可以说哈，如何，你看了哈，如何建立团队很重要，如何建立团队很重要，它是不是一个这里的几个字的变化，是不是如何建立团队很重要吗？那如何建立同心牧养治理教会的团队，如何建立团队很重要，那么还有什么很重要呢？就是这个问题了，听得懂我在讲啊？那我前面一定要帮助你啊，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很麻烦了，你自己不会 Q， 可是你们四个合在一起的时候呢，答案出来了，你就说哦，我原来也这样想的。不，你原来不是这样想的。很多人跟别人在一起就是说我也这样想的啊，可是呢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想不出来，就表示你本来不是这样想的。可是我们就喜欢说我们大家一起做出来的，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老是一定需要大家，那你的 Q 的能力就比较弱。我不希望我们就上完这门课之后，你知道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我也可以直接告诉你啊，我告诉你答案你还阿门呢，对不对？你还节省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并不打算只把 P 告诉你，因为我 P 给你之后呢，你不会变成 L， 我今天只有带你从 P 到 Q 的过程变成 L，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将来在你们的教会实际操作的时候呢，每个教会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才会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可这样知道我的意思了哈。我再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再看看你的答案好不好。如果你有八个，你只能三乘两个或三个 OK 啊，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给你再看看，我如果这样讲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好，再给你一分钟。
解问题吗？
解问题或者是写 issue 嘛，就是议题，要讨论这个议题，比如说讨论同心的议题，意思是说我们要花两个小时讨论 what is 同心 and我们如何同心？那么同心到底是不是一个议题？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哈 ？OK， 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再一分钟的时间，你永远告诉你，我这个答案不够好，那你才会进步嘛。你就说我就是这个答案了，你宰了我也这个答案，那你就不会进步。我不要再跟你开玩笑的，因为我们大家都这么年轻，是不是？都还不知道要活到几岁呢？ 好，来，我们现在 Q1 结束了，我们现在要 Q2 啊。Q2 我麻烦你们一下，你们起来一下，翻过来 ，OK？ 你们四个往前坐，你们四个是一组，你们要讨论哈、啊，等一下哈、啊，你们要转过去，你们四个一组，然后你们四个一组，
好，
在这，你们四个一组，你们四个一组，你要把椅子转过去，跟他面对面，对对对对对 ，OK？ 好。你们三个一组，你们三个一组 ，OK， 你们四个一组，喂，都是姐妹，好，你们三个四个一组没关系，来，你们四个一组，然后请守红过来跟他们三位姐妹一组，那你们三位一组 ，OK， 来，我现在告诉你们，那你们先转过来，来，我跟你们讲哈，当你转过来的时候，你要做好，因为等一下讨论的时候啊，基本上你会很认真。然后你很认真的时候呢，你会忘了你的姿势，然后以我看我们这些平均年龄的样子，基本上你是属于会扭到的人啊。等你扭到以后，你就花不来，花不来啊。OK， 请你们坐过来一点，这样才不会跟他们吵到。OK， 好，你们不要跟他们吵到，好，反正你不要听别人讲了就好了。我告诉你，别人答案也不一定对。那么何必受他影响呢？对不对 ？OK， 好，我现在讲一下哈。等一下做法是这样子，等一下做法是这样子。现在你们都各有小组了，对不对？因为要有人控制时间，所以现在请你们当中选一个做小组长。啊，好，赶快，好了吗 ？OK， 好了哈，好，好了，来这一组是谁？啊，你们来再弄，来，你们那怎么样？我告诉你们哈，从小组长无法重新选出来，你就知道有多困难。只有三四个人都找不到小组长，你就知道有多严重，对不对？教会哪里那么简单了、啊、哈？好了吗 ？OK， 预备开始了，出来了没有？谁？
出来了。
OK， 好，来，好，这边，哎，要经过本人同意啊、哦，要经过本人同意，你们，给，你们。OK， 可以了吗 ？OK， 你们呢？好，你们吗？你吗？还没开始，我小组长还没选出来呢。来来来来来，教会还有个麻烦，就是不守规矩。对，还没开始嘛，对不对？而且先跑的也不一定会赢，对不对？啊，对不对？好，来，小组长，你，小组长都一定要经过大家的推选，而且要自愿才行呢。OK， 你们呢？好，我现在小组长都出来了，对不对？现在宣布小组长职责，小组长拥有本小组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权力，他的权威几乎等于主耶稣，所以你们要顺服小组长，如同顺服主。他指挥谁报告，那个人不能说我不会。OK， 他指挥谁做记录。那个人也不能说我不会写字，你找别人吧，不可以。当小组长叫你做什么，你只有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这样子。你知道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明明说权力给他，选了一个执事会主席，而且执事会主席的那个叫做什么啊、职责错要叫什么？job description 都写好了。他只是在执行他的 job description， 你又不遵守了，你就说他不可以，不是你当时有没有选他？有，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我发现他不合适了，不，你让他做完 ，before 他做完以前全部听他的，这叫做 job description 嘛，他又没有做出超过他的范围，是你给他的，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等一下你们小组长说谁报告，那个人只能非常和颜悦色，而且打从心里佩服的说英明啊。这样可以吗？好，我现在先讲啊，我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你们上我的课一定很轻松，你放心，我已经告诉你说最难的三个小时已经过了，现在都是很轻松的时间了。等一下是这样子，我给你们足够的时间讨论，讨论的方式是小组长说现在开始讨论就开始讨论了，然后小组长可以先说谁先报告，那我建议你们先讲谁先报告，不然到时候 小组长说，好了，现在来谁报告，他说你刚才没有讲我，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小组长也要聪明，你做事情要很清楚，你要说等一下谁先报告，或者你可以说那你做记录他做报告，那对，因为今天的小组长会用两天，今天跟明天啊，所以他的权柄到明天就结束了，在这个之前你必须很尊重他， OK， 明天你可以不要选他，你自告奋勇也可以，后天礼拜一哈， OK， 然后呢讨论是这样讨论的，小组长要带领讨论，要 lead 讨论， lead 讨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说啊，那我们等一下我们整理一下是不是这个答案可不可以，因为等一下呢你们站起来的时候哈，不能说我们两个的意见是什么他们两个的意见是什么，不可以，如果你们答案不一致到外面打完架再回来带着拳头回来说我赢了就是我的答案最好，这样可以吗？那我虽然你听起来在开玩笑，我讲的都是血淋淋的教会真实状况，如果你们连三个都无法，你而且能同一个教会的啊，有些不是了哈，但是你知道这就是教会最大的困难，今天教会最大的困难，你相信我，我带过的教会分裂，我带过的教会同心，我带过的教会他们成长茁壮几倍翻的人数上去最后垮下来，我所见过的教会各式各样。那今天我在很开玩笑跟你们讲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是老一点的基督徒，教会参与多一点的人，我告诉你都是在第一类啊。我讲的这都是真的。请选一个小组长选不出来，选出来的时候不尊重他，小组长一肚子的火，对不对？其他的人也不满意他，小组长自己操作不利，就说你们都不听我的话。那小组长操作的很好，大家也不 appreciate 他，这就是真的教会的状况。那我们透过这种模式，我要让你们学会，如果四个人都不可能，你说几百个人，你要叫真牧师怎么活啊？我没有在开玩笑，我自己是几千个人教会的牧师，我从来不敢，我只要有一个教会的牧师比我的教会多一个人，我都敬重的不得了，我这样子我都活不下去，他怎么活得下去啊？你听得懂吗？所以我绝对不来北美牧会，找我来北美牧会的有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叫做沈保罗，你们听过吗？我感激他的教会牧会吗？你听得懂吗？他们听沈保罗牧师讲这么多年的道，我讲每一篇道都有问题的，我才没有笨到去他们教会牧会呢，对不对？那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状况，我没有在我们这里教一个你们不可用的东西，每一个东西都是要用。等一下讨论的时候呢，必须意见一致，三个 issue 四个人要意见一致，我们会等你们的，我先给你们5分钟，然后你们讨论出来之后呢，必须站起来说不能解释，一叫做如何建立团队，二同心牧养，三治理教会啊，很清楚，不可以解释，你一解释就表示你不清楚嘛，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清楚啊，我们都很清楚啊，你解释是心虚的表示，听得懂吗？因为我们答案都，我们题目都一样，所以怎么会有出问题呢？我们都懂啊， OK， 所以等一下报告的时候你要非常的准确，说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而且你不用听旁边的人的，旁边对的几率不太高，你们自己四个人讨论出来的东西，三个讨论的答案高的比对的机会比较大， OK， 好，五分钟，请小组长先指定报告的人，等一下不要推脱，站起来就说一二三结束，就这样子， OK，然后5分钟讨论，字数不限，但是不能用复数的，不能用 complex sentence， 只能用 simple sentence， 比如说如何建立教会，这就是可以的哈。OK， 好，开始，5分钟开始。好，暂停一下，暂停是暂停，还会让你们继续的，所以不要紧张。你们知道你们用了多少时间了吗？超过了，所以你会知道时间非常快，我讲课的时间速度很慢的，时间过得很慢的，按秒计算，你们讨论是按分在计算的，你们已经用了快6分钟了， 啊，我再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要讨论出来。你就会发觉竟然别人想的跟你完全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情况？好好怪哦，为什么我们脑子结构这么差别这么大、啊、OK 怎么样 OK 我们继续好不好？三分钟，我到倒数三十秒我就要告诉你说时间快到了。 OK 现在开始，还有三分钟。好好，来，我前面花了三个小时跟你们讲这种上课的方式，我相信你现在已经发现这个 Q2 很重要。因为你以为你的答案很好，你一讲出来之后别人就抓到你的 bug， 然后你自己竟然回答不出来他要问你的问题。可是你同样也发现别人那个答案并不好，对不对？可是你又没办法说服他，这就是一个我们最大的问题。那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好，但这个只是 Q2 表示我们有三个人，有四个人，我们有相同的看法了。你看有人到现在还在挣扎。 OK 好，其实这是 Q2 嘛，没关系，不要紧张嘛，对不对？还有 Q3 还有 Q4， 对不对？对不对？ OK， 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个是我在神学院里面用上课的方式，我所有包括读经在内都是这样子弄的，包括讲到所有的讲章我带着学生们做，他们都是这样弄的。就是这段圣经怎么解释，我随便你上 Google， 随便你上这个 commentaries， 全部弄出来，在讨论当中大家仍然会有新的发现。我就发现我以前我那个老师跟我讲的一句话是真的，沈保罗牧师在我三十几岁的时候教我，他告诉我说，等到了一个年龄，你想不出来的问题去找 commentaries， 他们其实都没有答案。我就心里想说，那要到几岁、啊、才有这种功力、啊、你要知道每一本 commentaries 的作者他都是一生只研究几卷书，然后其中的一卷书他写成了 commentary 了，对吗？可是基本上这些博士们，这些神学家们，他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在处理经文，可是他们没有那个时空跟地域的那种冲击。所以当他们的东西拿出来之后，你要知道被我们的 user 用不起来，因为他的东西没有经过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上下文，我们的背景，它用不出来。所以你读 commentaries 通常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这个字的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正解是什么。问题是五个字的正解能够拼出来会有几十个意思，对不对？按照排列组合，所以不一定你能够找到圣经里面真实的答案，而且因时因地还会有一些微调。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 Q3 的时候，那都是我拿麦克风啊，我拿话筒，你不可以摸。我觉得你多话了，我就把它拿起来，因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啊，你不要解释，不要解释。而且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不能跟我说，你不能跟大家说我们三个意见一致，他跟我们不一样，那你们家的事。那因为我们对外的表现就一致了，对不对？因为没办法了，今天。OK， 但是 Q3 的时候呢，请每一个人听的时候，报告的人不要紧张，你不要再看你的答案了，因为你的答案也不是真理，所以没问题，我们不会太在乎你的。我们只想知道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已经经过了第一个三分钟或者四分钟，你自己 Q1 了。第二个是11分钟又15秒，刚才你们用11分钟15秒整理了你们四个人的意见，现在你在听别人报告的时候，你要专心听，而且他报告一个答案的时候，你就心里想说，为什么跟我的不一样？那这是 Q 的过程。 Q 就是动脑，听得懂吗？要问说他为什么跟我不一样，他这样讲的思路是什么。请放心，如果你这样训练你自己，几年之后任何问题来到你那里， 你是会启动你的那个思考的，你会启动你的思考。我在神学院里面每一个学生大概要 让我教三年六门课，他们毕业之后告诉我，因为我跟他们说哈，课堂跟我意见完全不一样，完全反对我，我最高兴了，就表示你能够说服你自己跟我不一样。你要知道有多困难，对吗？因为我年纪大你这么多，我圣经比你熟这么多，然后你还能说服你自己你跟我不一样，这是多伟大的事情。我就希望培养出这种学生。至于你后来认不认为你跟我一样，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OK， 因为这个缘故绝对不会有，你在教会里面我告诉你哈，几乎你找不到有一定的标准答案，这是多么伟大的发现。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哦，多么伟大的发现，你发现别人竟然跟我不一样。如果你可以找到他的思路，那多好啊。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作为教会的配搭带领者，作为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你能够欣赏别人跟你不一样，这个教会就很有希望。这个是我在北美教会很难看到的。我说一句良心话，几乎如果你告诉我华人教会在哪一个国家的教会平均素质最好，答案是美国。哪一个教会的结构，哪一个国家的教会国家加起来平均结构最完整的是北美。可是教会最可怜的，我可以说是北美的教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你要知道，我在欧洲那些教会哈，一个博士找不到，你听得懂吗？里面都是厨师组成的，钱乱花，搞不清楚状况。只要有一个人大声讲说教会要买好的，所有人把钱都掏出来买一个100万欧元的教会，然后一个礼拜没用几次，可是人家同心合意的吃饭。我们在这里通通是博士，每一个意见比别人好，可是我们在教会真是苦啊。我没有要贬低华人教会，你千万相信我的用意。我之所以愿意来这边讲，我就是说如果这里有两个教会三个教会，我都很愿意，我来了我就死心的在这边专心的教你们。可是我希望你们打开你们的思想，那这个最大的好处不只是为教会，为你自己，你的生活会变得非常的快乐。你突然觉得这个人很棒，这个人很好，你欣赏别人，你自己多开心啊。而且是诚实的欣赏哦，不是欺骗自己的欣赏，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喜乐的事情了吧，对吗？ OK， 所以等一下听别人讲的时候呢，我建议你用欣赏但带着你自己的判断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然后最后这就是 Q3 了， Q3 是在整个的整理你的思想，因为现在已经把所有的意见都拿进来了嘛。再说一次， Q1 是你自己， Q2 在小组当中， Q3 是所有人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我再会跟你们一起来做个简单的说明，然后带你们进到课程里面去，好不好？好，我们从这边开始。标准的用语就是我们这小组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 issue， 这样子哈，类似这样的方向哈。
好，我们这个小组认为要解决这个议题要从三个层面上探讨。第一个，从情感上如何在主里同心合一彼此相爱。第二个，从理智上如何牧养治理教会。第三，从意志上如何门徒训练与同工陪伴。
OK， 你别看我，你要想啊，他处理三个议题，一个是情感上，一个是意志上，一个是理智上，然后他把这里面拆成三个部分，对吗？从意志上，从理智上，从情感上。Okay, pretty good， 这里面有不少读书人，很厉害。OK， 来，
我们
好，注意听啊！你们要听他为什么这样分呢？
我们就三个是：第一是同心的团队，然后是教会的本质；第三个牧养治理的模式。就是
太快了。第一什么？同什么？慢一点哈。
第一是同心的团队，第二是教会的本质，第三是牧养治理的模式。
OK。牧养治理的模式， 同心的团队，教会的本质。好，我们再整理一遍，教会的本质，第二个，第一个应该是教会的本质，第二个是，不是，那是第三个，第二个是牧养治理的模式，第三个是同心的团队。哦，同心的团队先，然后牧养自己的模式，对不对？一二三 ，OK， 好，很好，清楚啊，清楚啊 ，OK， 来。
一，如何建立合神心意的团队？二，团队如何能够同心？三，团队如何牧养治理教会
？OK， 他们是从团队着手，对不对？他们从团队切进去，如何建立同心的团队？再来才是团队如何哦，合神心意的团队，再来是团队如何同心，第三个是牧养跟治理 ，OK， 所以他有个思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人是有思路的，人是有个思想的那个路的，可是呢，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有思路的，因为这个缘故就乱。可是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有思路的时候，你要一直去整理他的思路，你要一直整理，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这样想。你要最常问的是自己，你说今天我们最大的困难一直看着别人，你看着别人的难处是你既然不 Q， 所以所有的 P 永远还是 P， 然后你把它 P 到别人身上去了，所以你自己就没有成长。你看看，那他们三个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哎，太有意思了，对吗？你知道 你从哪个路线进去，其实结果可能都一样，可是你要欣赏别人还是要坚持自己。我并没有说一定要欣赏别人而不坚持自己，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告诉你说那要怎么做呢。 OK， 好，这个小组来。好，
我们小组同意的是在建立、
帮你拿，
建立这团队的时候选择有生命力的成员组织的团队，还有 N 次的团员组织团队，然后是团队的同心协力，是这团心的三个问题。
OK， 再一次，所以你全部把重点都放在团队了，对吗？
对。
OK，
如何建立这个团队？所以选择这个如何建立团队的时候有三个方面。
嗯。
一个就是选择有生命力的有生命的成员的组织团队，然后有 N 次的，所以不同的 N 次的成员放在不同的位置上组织的团队。这个团队要同心和协力。
Okay， 所以重点放在团队上面，有生命的团队，有恩赐的团队，
同心的团队，
有同心的团队。OK， 所以这个也可以改成如何建立同心成功的事业体，公司也可以嘛，对不对？如何建立同心的合伙企业，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在找麻烦嘛，我肯定要找麻烦的，我不找麻烦怎么行呢，对吧？ OK， 好，来你们这组。
哦，
嗯，来。
啊，我们这个哈，三个是，第一个是怎样确定教会，
怎样
定位教会、
okay。
然后就是确定教会方向嘛，然后呢，如何同心建造教会。如何同心建造教会、
okay。
就是有一个方向以后大家统一下讲哈。
第三，
三，如何牧养治理同教会，带领如何牧养同工带领教会，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okay。 答案是，第一是什么叫教会，第二什么叫同心的教会，是吧？重点同心吗？
如何同心建造，
如何建造同心的教会，团队，
应该是教会。
OK，you know，you know。那我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了，因为他们没有把准确的字写下来。因为准确的字写下来，你只能照着念嘛，你照着念就非常清楚。因为你一解释就更乱了，因为你通常你讲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再解释它就会摇摆。OK。
如何同心建造教会
？OK， 如何同心，很清楚。很清楚嘛，如何同心建造教会，第一个是教会的本质，跟他们一样的，第二个如何同心建造教会，所以是如何建造教会，如何建造一个教会是有同心的，对不对？就这样子哈。在第三，
如何牧养治理教会？
如何牧养治理教会？主词是 subject 是什么？如何牧养治理教会？是他确切的主词嘛？对不对？是团如何团队如何牧养治理教会？
应该是如何牧养治理？
就是还是教会，就是说同工啊，或者是教会。
I know. 但是you have to have a subject。
还是怎样治理？
他不是。OK，I know. 但来，我告诉各位哈，你们当中有绝大部分是要讲道的。我告诉你们，讲道的时候哈，你以为讲得很清楚，弟兄你们听得模模糊糊的。真的，因为我改过几百篇、几千篇的讲章，我常常问那个讲员说：“你的主词在哪里？”他说：“什么叫主词？没有一个主体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听得懂吗？所以主体要非常清楚，因为治理教会的有可能是团队，治理教会的有可能是牧师一个人，治理教会的有可能是主耶稣基督，治理教会的有可能是全体会众，对吗？所以这主题要主词要清楚。 OK， 不过没关系，我这样讲都并没有在处理别人了哈，我都是没有针对个人的，我只是说我替大家讲出大家不懂的地方。 OK， 那我们脑筋很清楚，就是所以我建议你要写下来的缘故，就是说因为当你写下来说即使再不合理都很清楚，清楚而不合理比合理而不清楚更好，因为清楚了就能解决问题，不对就可以纠正了，那你不清楚就不知从何着手，这样明白哈。 OK， 那我包括我这样在带你们呢，这都是在带领教会，我现在在帮助这些教会的牧师，主要是因为我这几年在专门在带领牧师，他在讲话当中我就跟他说你这句话我听不懂，然后他就说怎么会呢，他就讲一遍，我就说我还是听不懂啊，一直到他的讲话很清楚，你可以讲错事情，但是你讲不清楚人都不知道错在哪里，你讲错了很清楚讲错了，别人就说错在哪里就知道了。 OK， 所以你要非常非常清楚。 OK 哈，好，没关系，其实都是个学习的过程嘛，你们这一组是好嘞，这个碰到大牧师就麻烦了，不能多讲啊，就是讲一二三这样子哈。
我们这一组四个人共同的认为团队如何建立同心牧养治理教会的团队，第一件事情，团队如何认清教会的现状。
团队如何认清教会的现状
啊。第二个，团队如何拟出同心的过程。第三个，团队如何定出牧养治理的策略。
OK， 很清楚对不对？同不同意我们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对不对哈？他的全部的重点放在团队上面，他认为教会是团队的，所以不是个人的，
他也认为教会是团队的，不是上帝的。
你们没有听到我讲什么对不对？OK， 我开玩笑的，你不知道我们是那种抓错大队，听得懂抓错大队吗？真的找麻烦的。那但是我这样找麻烦有个好处，你就会知道说我们讲话出来我们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人家会扭曲我们，我刚才是故意的如果你问我答案对不对，我喜欢，可是有人会扭曲我们。我问你，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被这样扭曲过？很清楚吗？我好不容易说不是我曾牧师一个带领教会，是我们团队自己叫带领教会，立刻有人说那圣灵呢，圣灵呢，你自主约束于何地啊，你讲不出话来，因为咱们是不同调，你听得懂吗？我并没有说圣灵不是，我只是说团队不是我牧师，他就来了。那我讲的都是真的事情，我讲的都是真的事情，我都不是我假设的东西，是真的发生过这些事情我才拿出来跟你们让你们高兴高兴。好嘞，你们这一组的吗？好，没关系。
我们第一是如何建立教会的领袖团队， 第二是领袖团队如何教养牧养教会，第三是领袖团队如何依靠圣灵有效治理教会。
OK 再讲一遍，他其实讲得很清楚，有个思路的过程，你再听一遍，他讲一遍哈，一二三哈，一。
对，如何建立教会的领袖团队？第二，领袖团队如何牧养教会？第三，领袖团队如何依靠圣灵有效治理教会
？OK， 他都是用复杂的句子，对不对？不过，他先建立一个团队，然后这团队再来治理教会，对不对？然后再依靠圣灵，然后怎么样？这样 OK， 清楚了啊。好的，大概在那边，所以我们先从这边吧。来，
我们第一个是讲到这个同心的，把它拆开来。第一个同心，我们觉得第一个一定要有同心的，对教会的理念有共同的意向，这是第一个，所以要建立这样子的理念。第二个是讲到这个牧养治理是事工方面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一定要发掘需要的恩赐来搭配教会的事工，要发掘。第三个是讲到这个建立团队，我们认为这个团队需要有生命的资格，把他们放在合适的地位上。
OK， 归纳起来，寻找意向，或者叫做发现意向。第二个叫做对对对，那个都是后来会去处理嘛。好，这第一个就是确定意向或寻找意向，第二个就是发掘恩赐或者配搭恩赐，第三个是就更复杂了，我就记不住了。 OK 对对对，在用生命建立团队啊，我都用越简单的句子越好。你要知道，只要用两个字解决的问题，不要用三个字解决。只要用两个字解决，你不要用三个字解决。那你可以像他们哈，像他们就是用一个 dash 对不对来说明这个，这容易记。那他就是说，可是呢，因为如果你只有前面三个字很麻烦，因为任何事情都可以用三个字解决嘛。但是这个东西他如果这样来处理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他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这个，这样明白吗？好，我在说哈，我在评估你们的过程当中，不是在说谁比较对，不是，我是在训练你的表达能力。你这样表达，我们就清楚你在讲什么了哈。OK， 剩下两个小组对吗？好，这个小组，来，我来拿。
我们小组有三个议题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是什么是真正的教会。第二个就是什么的牧养是合神心意的牧养。第三个是如何建立同心的团队。什么是真正的教会？
对，第一个是教会的本质，对不对？
对。
第二个是
什么样的牧养是合神心意的？
合神心意的牧养。
第三个是如何建立同心的团队
？OK， 如何建立同心的团队？还要一个同心的团队，一个教会的本，第一个教会的本质。第二个是合神心意的牧养，第三个是同心的团队。 OK good， 好，来好，你试吧。来，
如何，
你们到现在还没决定谁讲话那就我来念也可以啊。
如何建立团队？
如何建立团队？
如何建立同心的团队？如何牧养和治理教会的方式？
如何建立同心的团队？如何建立团队？如何建立同心的团队？如何建立同心牧养治理教会的团队？就这样子，不错啊，这个解释的很好嘛，对不对？就把我的问题都解释了。OK， 好了吗？还有一个啊。没了。好来，我们把讲义发下去。你们知道我们刚才就这个议题用多少时间吗？55分钟，对不起，65分钟。 可是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脑筋都清楚了，这里面需要讨论的，来，你们可以找个位置坐下来舒服一点啊，我们等一下才会再继续讨论，先不讨论了，总有一段时间了啊。 OK， 我想那综合你们的，其实你们都没有错，我是故意找麻烦的，我是故意要跟你们做对的，因为我这样你们才会 记忆深刻，说有些东西是需要处理的。对，其实要建立同心牧养治理教会的团队，第一个 issue， 其实我们现在教会最大的困难以及不能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可以说根本就不知道教会是什么。大家以为知道教会是什么，我现在在带那些牧者啊，带牧者，我最高的一个已经带到八年了，八年是24次，我每年去3次，八年24次了。然后呢，第二个是6年的啊，第三个是5年的，然后有的人呢啊，我这个都是有人投资的，投资就是说这个区域就有一个人投资，至于他怎么要把钱弄出来，我是都没有在过问，只要钱够我都不管这个事情。那啊，有一个投资的人，他呢有一个这个就是donate的，就是奉献的人呢，他来问我，他说李长老，他说你这个小组已经带2-3年了，他说啊，他说我偶尔来参加，可是我发现你没有整套的课程在教他们。我说对呀、啊，他说你觉得需要整套的课程？我说不需要，整套的课程是他家的事。我的事是我要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看见自己。我只有一个目的，让他看见自己。那这个问题是背后是什么呢？因为传道人主要没有看见自己，他的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看见自己，他没有看见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他没有看见上帝最喜欢他做什么，他没有看见他自己的身份。你知道我们这种小组牧师在一起最长的一件事情是哭。请你们不要再让你们的牧师哭了啦，拜托，最常就是哭。他们哭不一定是他被委屈，不只是他被委屈，他也觉得他 无能为力带领他的教会，他甚至觉得他拼了他的命，可是教会都没有成长。可是问题在于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他们一直需要整套整套的课程。可是这些会讲这样话的人都是他在奉献的过程他没有直接参与的。我后来就规定要奉献的人必须全程参与上课，他必须来，不然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奉献，以及他以为奉献出来的话这些人就是变得很强壮。我告诉你，牧师越强壮教会越可怜。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牧师不强，我重点不在这边，而是牧师的生命最重要。他的生命一对了，我告诉你下面像排列组合一样啪啪啪啪啪就组出来了。其实牧师的本身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那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国家，教会不是企业，教会不是商业的组织，教会甚至不是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今天北美教会的问题是他把教会当成 non-profit organization， but we are not。我们不是，我们是上帝在地上的一种组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讲的一点都不是在讲那个高调。今天呢、啊，如果教会是国家，处理方式很容易、啊；教会是生意一个公司更容易。你知道全世界分为4种组织，如果我们讲起来就4种组织，大略上分呐、啊，第一种叫做。最容易治理的、最容易处理的叫做公司，因为公司只有换做一句话就好了，叫做钱，钱决定一切，对不对？可口可乐的总经理进来3个月还没有给我赚钱，滚蛋！你给我赚钱了，我1/10给你都没问题，你听得懂吗？你只要让我有9%，我分给股东，大家都开心。你知道那个真的，我不骗你的，那个美国的大公司啊，银行。董事会看什么东西？进来3个月，我们有没有任何东西是报表嘛？你报表给我看，3个月有， 钱再高，所以你说他养肥猫，我告诉你，他当然养肥猫嘛，因为只有肥猫会抓老鼠嘛。你不养肥猫，你叫谁抓老鼠？啊，瘦猫也会了哈，那运那个体力更好哈。可是这个你一定要喂他呀。你大家不要讲说那些生意人为什么可以拿那么高的钱？为什么？因为对啊对啊，因为他赚了钱他不分，那怎么办呢？那赚了钱不分，到最后就麻烦了。啊 ，OK， 所以最简单的叫做商业团体。第二个好处理的叫做国家。我告诉你，机构那个生意人或者公司比国家好处理多了，因为国家你不要以为他有武力，你不要以为他有法律，你不要以为他有征税的权利，他要照顾很多弱小的老百姓、穷人呢。国家是会被推翻掉的，你知道吗？而且国家不能用钱来计算。国家不是用钱来计算的，国家有责任的。但是你知道，美国做很多人，你们是半个美国人呐、啊。你知道美国在全世界各地打仗输了的地方，只要有老百姓，只要美国人、美国兵死掉的地方，他倾其所有的力量。现在美国还是这样子，宣布全世界只要找到一个美国的军人的尸体，就颁发多少钱。到现在还是一样啊，你去查。这搬美金多少钱？你只要帮我找到一个美国人的尸体，尸体包含呢一个指甲能够 DNA 确定是某一个人的，他都你把这个手指头给我，我都给你美金，那25万还是多少钱？我忘了。在全世界找美国大兵打仗，在菲律宾有一个，在马尼拉最大的那个最大，他把一块地全部弄下来，全部盖成美军公墓。你进去那个美军公墓，你走在那边，你会觉得美国真伟大。因为国家不是那么容易治理的，国家它要有向心力，国家不是富强就好。美国不，我告诉你，美国富强，美国是有很美国很有办法啊。看看中国能不能起来，这个是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期望了。可是我们真的，我们大家摸着良心，还有一段距离，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打回，你听得懂吗？我们用经济把它摧毁，可是摧毁了别人并不等于见到自己，是不是？这 totally different 的两件事情。你知道美国在过去的30年只有防一个国家，不是日本。美国过去年的 policy， 他们内部就只有防一个国家，叫做日本，因为他们早就发现日本是最恐怖的人，所以他们全部的力气压制日本。俄罗斯他就是弄一弄，他从来没有防过中国，所以他们失算，他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会起来，他们真的失算。不过他们从几千就是准备把台湾跟中国大陆分成两个，不承认你是个国家，但是他就不放手，所以他台湾他就是不放手的缘故在这边，因为他让台湾跟中国一合起来，他麻烦了，因为只要台湾跟中国真的合在一起，台湾很多的东西观念只要一进中国，美国很多东西很麻烦的。美国为什么一手拉着台湾扶持他暗地里弄，一手跟中国又打交道？因为他两边都不能失去。美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还不是最难治理。我告诉你，比国家更难治理的叫做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或者我们叫做协会，或者叫做非盈利组织，因为他完全没办法用钱来控制，而他也没有军队，又没有武力，又没有征税的能力。你要知道，协会或者是非盈利团体，它全部靠的是意向两个字。全世界最大的基金叫做防治艾滋基金，它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它是联合国组织，联合国的一个机构。我就看过那个机构，它钱不知道有多少，很多人得了艾滋病死了，就把钱全部捐进去，因为他们是一个艾滋防治的全世界的一个，因为现在还找不到答案嘛，还找不到解决之道嘛，那他们就花很多的钱。你要知道那个意向的吸引，全世界最难的组织叫做宗教组织，分为这四种啊。第一种叫做生意是最好的，就是公司；第二就是国家；第三就是意向带领的所谓的非盈利组织；最难的叫做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当中最难的就是基督教。恭喜各位，我们中奖了。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我是说真的事情呢。最难的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比天主教更厉害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直达天听，我们每一个人直通耶稣基督，直通上帝，因为我们有圣灵，人人皆祭司，我们没有要听谁的。天主教还怕教宗，你听得懂吗？你怕谁？我告诉你，你天不怕地不怕，你不要说不怕牧师，我发觉我们连耶稣也不怕，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是好朋友，然后我们又是上帝的儿女，你听得懂吗？输的时候撒娇，对不对？犯罪的时候认罪，对不对？一生又变成圣洁无比。啊，我讲的是真正的状况啊，我讲的是我们基督徒内心不敢讲出来的我们的话。我们觉得教会我是一份子，我要尽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很少让步。我常常讲，教会里面只有两种同工，你们都是同工，对不对？从牧师、长老、执事、什么什么传道到同工，你们都是同工，对不对？同工只有两种同工，一种是让人流泪的同工，一种是为人流泪的同工，一种是让人流泪的同工，一种是为人流泪的同工。我每次讲完这句话，就有人来问我说：“李长老，那我怎么知道我是让人流泪的同工，还是为人流泪的同工呢？”我立刻就回答他：“你当然是让人流泪的同工啊！”他看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让人流泪的同工呢？”我跟他说：“因为为人流泪的同工自己都知道自己是为人流泪的同工。凡是不知道自己是让人流泪或是为人流泪的，他肯定是让人流泪的。我做了40几年让人流泪的同工，从49岁开始，我成了为人流泪的同工。”我常常为人流泪，这并不代表我不再让人流泪了，不过我已经开始为人流泪了。如果你要在教会里面成为同工的一群，我祈勉你常常为同工流泪，包括他做错了他不知道，为他流泪。我们今天同工做错，就是我们出头的时候了。他做错了，其实一个人做错他不一定知道，你想想看，一个人做错了他不知道，最后你去跟他讲，他不接受你的讲法，你觉得他喜欢你吗？不喜欢。你做错了，他发现你做错了，他跑来告诉你说你做错了，你发觉你没有做错啊，你会喜欢他吗？你不会。如果你跟一个同工他真的做错了，你跑去告诉他你做错了，他发现他做错了，他喜不喜欢你？他更不喜欢你。可能你是喜欢啦，不过这牧师我告诉你，别人并不喜欢。你听得懂吗？你听得懂吗？其实人很不喜欢别人说他错，当别人说他错误会他的时候，他火冒三丈。当他做错了，别人说他错，他发现他自己错了，火冒十丈。人很难，他必须认识自己，他才肯接受错误，这个是人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学生，我带他传福音，我教他很多次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你讲讲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没有做对的地方。我说你做得蛮好的啊。他说你讲讲看我有没有做错的地方。我说做错的地方并不重要，因为做对的次数多了以后，错就渐渐没有了。听得懂我的讲法吗？你有你做一件事情60%是对的，40%是错的。你只要一直强化对的地方，你对的百分比越对越多，错的百分比就越少了，对不对？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他说李长老，他说你放心，我这个人是闻过则喜，听得懂吗？我听到我的过错我就喜欢， 这个是颜渊，就是颜回，就是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学生有一个叫做颜回或者颜渊，他叫做他这个人就是闻过则喜，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闻过则喜。他就跟我说，我闻过则喜，所以李长老你告诉我我的缺点。我说你经不起我讲三个缺点。他说怎么会呢，我已经告诉你我闻过则喜了嘛。后来我就跟他讲第一个，他就在路上走，他说我有这样吗？你看到没有，我在讲第一个呢。后来他说好了好了，我有，你讲第二个。我说别讲了，我说就一个就慢慢改，然后对的那么多我们就先做对的吧。他就说别你告诉我。他第二个他就生气了，他说有这样吗？我说刚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做了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是不需要的。我就跟他讲，他就很生气。第三个真的我讲完之后他完全不理我。 I'm a teacher， 我传过1000次一对一的福音，然后我每次传完之后我做记录，我错在哪里，我对在哪里，我带着他们去做。即便这样我都每次传福音还错，你听得懂吗？所以错并不重要，但是我去做了，圣灵会同在就 OK 了嘛。所以你要知道你那么多错干什么呢？哎，弟兄姐妹，我们若都知道我们所有的错，也不必等到耶稣基督来救赎，咱们去自杀吧。这件事情耶稣已经原谅我们100次了，你还在错，不是吗？你不是这样，那你比我好多了。我是这样的人，所以闻过则喜并不是人的本性。你知道颜回这个被耶稣被孔子称为闻过则喜的这个弟子，他几岁死的？30几岁。换句话说，闻过最后就死了。发现自己的过错是很残忍的事，相信我的话，你并没有被别人真正戳过，你并没有真正被别人戳过。当你被别人一戳你就不行。我们是很软弱的人，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缘故，爱人如己吧，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状况，再把对方的缺点讲出来，就是爱人了，就是爱人了。我也没有说不要告诉他，可是无关痛痒、无伤大雅的事情不用紧张。教会我们没搞清楚，所以很麻烦。因为第一容易的，第二容易的，第三个容易的，第四个容易的都轮不到我们，我们是最难的。而且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所以自己主张都还不错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有某种程度圣灵的同在，我们不能不说我们发现的是部分的真理。可是当我们强调那个部分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压制住别人，说只有我这个是对的。我问你，教会盖的比较好还是盖的比较便宜比较好？冷气是用够冷的还是差不多就好可以省点钱的？我可以告诉各位，这种事情层出不穷的在长执会里面讨论。福音队去做宣教的工作，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说那个地方需要。我现在正式代表欧洲服事多年的同工告诉你们，你们每次派来欧洲的福音队都在害我们。I'm not kidding。 你们每次来，你们走了之后我们收拾到不行，可是我们还欢迎你们来的缘故，就是因为你们来对你们好，我们欢迎你。听得懂吗？你们来对你们好，因为你们看到一个宣教区你们很高兴，你说哇原来这样这样的。其实你们每次去，你们不是都被激励吗？被鼓励吗？觉得说看他们哇。所以我告诉你，你们过来我们很受伤。这件事情我在30几岁时候就知道了，因为我带了很多福音队到中南半岛去。我去，我每一次回来我就很开心，带着我们去了10个人、16个人回来，我们花钱，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后来有一个宣教师很诚实的来告诉我，他说李长老，我诚实的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不高兴。我说没关系。那一次我哭到不行。他说你们每一次来，我们回去就要收拾半年，才把你们的问题在我们这边造成的困扰解决掉。半年，然后过半年你们又来了。我当时不是太了解他，但是我说有这么严重吗？ 你要知道，我随便举几个很小很小的例子。有一个人帮我们开车，连续开五天六天，然后我走的时候他们就说要给一点小费，除了每天的是吧，我就给点小费，我就说啊，这样给他3000台币，你知道吗？那个副队长，我是队长，那副队长跟我说，李长老不可以给3000，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3000是什么意义？我说3000是什么意义？他说我们整个给他5000的工资，整天的帮我们开车，5天连油费在内也不过3000，你再给他3000你什么意思？我说3000是什么钱呐、啊？在台湾3000是不是钱？他说你破坏行情。我说那你什么行情可言嘛？就是我觉得他服侍的这么好，我觉得他爱主，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他跟我说，李长老，你可不可以让我做决定？因为我常年过来，你可不可以只给500？我不行。后来我们因为我是领队嘛，多凶悍啊，对不对？折中1500给他。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人每一次争取替我们开车，害死他了。你知道他的牧师一直告诉他说，有这么多队你就都去吧。没有，他不要，因为他只要开我们一队，你听得懂吗？人家是不给小费的嘛，我们给小费嘛，这叫做破坏行情。我回去之后，后来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人最后跌倒就被钱弄倒了。我们去传福音，今天很多很多的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所以宣教的工作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教会也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我们以为就这样嘛，我们是用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来面对这件事情，这第一。所以说这是议题啊，议题第一。你们都很多人讲了嘛，其实你们都有这个概念，对不对？你们只是没想到说教会也需要解释而已嘛。我花最多的时间跟你们讲什么是教会，因为当你知道什么是教会的时候，以后两个问题就不是太困难。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叫做领袖。领袖是指一个人，你从圣经，因为如何建立牧养治理，如何建立同心牧养治理教会的团队的主持有两个，第一个可能是上帝，对不对？第二个是那个人，那个人是谁？就是领袖。那我用领袖这个词，避免是用牧师，因为不一定是牧师，领袖是指一个人。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上帝在当代都在找一个人。一个人，我再讲一遍，上帝在当代都在找一个人，在某件特殊的事上，上帝在找一个人。当然这个人事后要不要建立团队，那另外一件事情。上帝当时找了一个叫做挪亚的，叫他建了方舟，找了一个人，当然他后来就找了他们一家八口来帮忙，对不对？一个人。上帝在找谁？上帝在找摩西，因为要出埃及。你要知道上帝培养摩西用了80年，你说上帝狠不狠？80年之内又死了多少希伯来人，上帝忍心就等那个摩西。我在讲这个都是 biblical 的、啊、我全部讲完你就知道啊。上帝在找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早就选的，可是你会去读圣经，摩西约书亚不是摩西选的，是神跟他说你看约书亚，他叫神叫摩西看约书亚，他说这个人心中有圣灵，把你的荣耀分给他。所以其实摩西选约书亚并不是摩西选的，是上帝选的。 OK， 约书亚，上帝要一个人来建那个来成立王国，那就是大卫。没有大卫，没有以色列国，没有所罗门，没有圣殿。神都在找一个人，任何时代神正在找一个人，连玛利亚都必须找来。我开玩笑说，如果玛利亚那天不答应，你知道我问你嘛，换了你答应不答应？蒙大恩的女子啊，我问你安，恭喜你，你怀孕了。白话文就这样讲嘛，对不对？你说我哪里有怀孕呢？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他不是说出嫁，这中国人翻译的时候把它翻成出嫁比较文雅，他是说我没有亲近男人，我怎么会怀孕呢？没有出嫁可以有孩子的吧？当然嘛。 他说我没有出家怎么能怎么我没有怀孕怎么能呢？上帝需要找一个玛利亚，上帝需要找彼得。上帝花多少时间，耶稣花多少时间在训练彼得啊？你不觉得上帝训练彼得很有，耶稣训练彼得很有耐心吗？我心里想，因为我在研究彼得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如果我是耶稣，早把彼得，是你自己掉到水里面去的，对不对？那个加利利海格尼撒勒湖最深的地方是20公尺，我问你，他沉下去耶稣捞不捞得到啊？耶稣所有20公尺吗？当然有嘛，所以沉下去再捞都来得及，对不对？因为圣经上写得很清楚，彼得是因为见风甚大就掉下去了嘛，是你出自你的错，对不对？可是圣经上说耶稣连忙伸手抓住他，连忙需要连忙吗？如果我是耶稣，你喝两口水很正常嘛，对不对？可是耶稣就是这样比彼得，你不要说彼得，每一个门徒都是耶稣基督慢慢弄出来的。耶稣选了保罗，我再说一个人，但问题是那个人是谁？我问你，那个人是谁？我现在问你，西尼谷的教会那个人是谁？我问你，千向教会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你的教会啊，你教会的那个人是谁？我告诉各位，这就是上帝在做的事情。当一个人说是我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希望了。 Repeat， 当有一个人说，不是那个人说，不是牧师说，不是长老说，是有一个人说这教会我就是那个人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希望了。什么叫做领袖？领袖还有很多的定义，等一下我们以后会讲，我们等一下会讲啊。我只是告诉你说，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教会的本质以外，我们没有注意到教会到底是怎么弄的。我告诉各位，如果我们不了解教会是什么，第二，我们如果不了解到底领袖是什么，我们就很困难。现在看我这里做一个动作给你看，我从2003年开始到。主要到美国，然后到很多的国家去帮助教会。我通常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呢，他的 size 是这样子的。我讲 size 就是说，包括他的同工团队，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教会的结构、教会的组织、教会的意向、教会的同心情况，长得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就去帮助他们教会呢，哈，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走的时候人数增加，我去帮他，我就一次、两次、三次，同工我训练，牧师我帮忙，全部都弄完了之后呢，他就变成这样。就是人数增加，然后同工团队健康。我去的时候就叫两夫妻来，那个牧师跟我说，李长老，我们这边都是长执会，都是弟兄来，姐妹都不来。我说我知道，但是我们退休会的时候姐妹要来。我就教他们很多人的教会的道理，全部弄完了之后呢，教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从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听得懂吗？ size 变大， size 变大，包括他 capacity 变大，他的能力变大，他奉献变多，人数增加，同工能力变强，就变成这么大。以后我就说感谢主，你们好了，我赶快去帮助别的教会。我走了以后哈，过两年回来，你猜怎么样？又变回来了。 Why? Leader， 因为那个 leader 有问题。我讲那个 leader， 当然就是讲那个 first leader 了哈。我后来我知道吗？我一直都没弄了10年，我才明白。我10年之后发现我的一个 bug 在什么地方，我发现我的一个错误在什么地方，是我以为我把它拉大了交给他，我走了他能够做起来。当然不能嘛，因为我在才做得起来，你听得懂吗？我走了他就不能做起来，所以 that's why 我决定一件事情，我在2010年我决定一件事情，我再也不帮助教会，因为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是谁的？是那个人的，所以我只帮助他，因为你的教会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那当然只是神呼召我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这件事情，每一个人不一样。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帮助了那个人，我只关心他，我只帮助他。他在教会带我来，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是跟他说：“你觉得呢？你觉得呢？”因为我不能帮他，他能够拿20公斤。他说：“李长老，你这个怎么弄呢？”我就一拿35公斤，你拿，你懂吗？我走了之后呢，他还是不行嘛。 因为拿35公斤的人跟拿20公斤的人解决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轻轻拿起来，我就说很简单，来，你知道吗？他就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来，我帮你，你看很简单嘛啊，来，好，走，他就回去了。结果他会不会做？因为不能做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告诉各位，其实教会最要紧的一个人就是那个人啊，现实一点。刚才是理论，现实一点，就是很抱歉的，我必须跟教会的主任牧师说，该死的就是你。如果是长老智慧的，该死的就是那个长老。我讲该死的，不一定是负面用词，就是只有你有责任，请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有你有责任。哎，注意听啊！我刚才只是对主任牧师讲话，其他人没有，我没有在告诉你这件事，跟你无关。只有主任牧师有问题。我现在对主任牧师说，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在对别人说，只有主任牧师有问题。主任牧师，只有你有问题，你就是那个问题。因为因为领袖就是那个组织的天花板，因为教会领袖就是那个组织的天花板。我再讲一遍啊，听说这江弟兄啊，江长老啊，是一个 project 的 leader， 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就是你们那个 team 的天花板。你多高，你们那个组织的成就就多大。我现在用社会上的角度来讲，如果你下面有人比你还能干，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会走，因为你压住他了。第二个，他乖乖的待在那里，他被限制。你就是你们组织的天花板。我现在告诉教会的长老跟主任牧师说，你就是教会的天花板。有谁长了192公分，愿意长期在屋檐天花板180公分的情况下生活？没有，因为人不能这样子一直生活，对不对？他要站起来。所以你知道教会为什么有限制吗？因为主任牧师或者长老们限制了高度，我们不可能这样活着。当然，我现在都在对 First Leader 说话哈。你如果你不是 First Leader， 请你不要对号入座，因为跟你无关。跟你无关，因为我必须先把 first leader 讲清楚了，你才会知道 first leader 是教会最大的麻烦。但是那是对他说的，不是对你说的。至于你，我讲句最难听的话，你既然192公分，你出去吧，你不必留在这边。有本事你建立一个教会，你去做一个192公分高的天花板的教会，你自己出去。因为当你以为你对的时候呢，你不一定是对的，只是你以为你192公分。这是两件事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但是我要告诉主任牧师，是因为你才是教会最麻烦的那个人，因为你长期都这么高，所以别人就是低着头就这样子一直跟着你走。你想他要跟到什么时候？第二，他把你顶破嘛，他把你顶破，因为他只要再直起腰来你就破了。所以领袖是教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issue。 That's why摩西，我请问你进了迦南地没有？我告诉你，他在有生之年他不能进去，当然他最后进去了嘛，不然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怎么会跑来呢？对不对？你听得懂吗？登山变相不是在迦南地吗？但是他在有生之年不能进去，是因为他作为一个领袖，他有必须承担的责任。为什么大卫后来也蛮惨的，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因为作为一个领袖他没有做好。所罗门更糟糕了啦，还好我们有点盼望，跟彼得跟保罗最后都是得保晚节，对吗？但是两个人都是殉道的，所以看起来我们如果做得好就是殉道。领袖是整个教会最重要的issue。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这个issue。 OK， 我现在是对主任牧师说的啊，或者说教会的长老说的。好，现在 跳开这个问题。至于我们这些做信徒的，我们这些做执事的，我告诉各位，你他对不对？其实我尝试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他对不对？你并不一定知道，你并不一定知道。照着你所知道的，你可能判断错误，你不一定知道。因此，作为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的方式是去用谦卑柔和的态度。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比他还对，谦卑柔和的态度在合适的时间跟他反应。你只要确定他已经知道了你的想法，你的责任就尽了，了了。因为你不是那个要最后负责任的人，你不是，你不是。你要做吗？如果你要做，请你去，不要，不一定要读神学院，请你说案例我当传道，我愿意做传道，请你出来。或者你说选我当长老，我现在公开跟所有的人说，谁想要做欧华神学院的董事长，我让他立刻让他。你不知道我一年要背上百万的欧元的奉献是多么的辛苦，有本事你来做。很多人说李长老是欧华神学院的董事长，做了几年了还不下来，我心想说来吧，我一年要筹一百多万欧元，我没有在卖东西耶，我哪来的一百多万欧元呐、啊？我要养一个教会，一个机构，一个那个，我说我要养，我是让你知道我的责任呢、啊，当然是神养嘛。可是你不可能站在茅坑不拉屎的，你知道吗？你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坐在那边做董事会主席，然后你说、哦、我不想办法弄钱的，不是那学校就倒掉了嘛？那学校倒掉就好了嘛？那 you are not the leader。因为当你做一个领袖的时候呢，你要把责任扛起来。所以作为一个牧师的配搭的同工，你应该是发现如果牧师这种问题，你要祷告，祷告再祷告，然后就告诉他，然后说你觉得这样对不对？假如他说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了 ，OK， 我知道了。所以我其实觉得浸信会的模式我不是太反对，可是如果只是用选票来表示，我觉得也好，大家责任平摊。可是我不太敢相信这种教会，那些人最后会来平摊那个责任，对不对？因为大家会跑掉嘛，所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领袖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建立团队。领袖最要紧的就是建立团队，你要建立团队。当你建立团队的时候呢，是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是个同心的团队。是个怎么样的团队呢？有牧养，有自己的团队。所以如何建立牧养治理教会的团队，有三个一需要讨论。第一个，要知道教会是什么，这个可能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一旦结束之后呢，大概问题都解决了。因为如果我们真知道教会是什么，我们不会这样动作的。第二，我们需要知道要有人起来。我在说啊，不是管理教会，是承担教会的责任。我早上跟你们说了，我教会的那个长老有没有为大出血？我为什么知道？我为什么大哭呢？因为我早就知道他承担不起，因为你知道有2000多条的性命背在他的肩上，你以为容易啊？你以为摩西明明做错事情了，上帝还要胳膊往内弯，就说米利安不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指责亚伦？他为什么要指责米利安？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摩西的困难。有本事你来做，做完了我来指责你，这还不简单？不换一下嘛，换一下嘛。这牧师你下来换我做一做，哦，我来做一做，然后你来指责我，指责别人何等容易啊！你们刚才讨论了半天，我是故意找你的麻烦的，我故意说你讲不清楚，我故意找你麻烦。等你讲清楚了，我故意说你的主持没有，我明明知道你的主持是什么，我故意找麻烦的。那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做对一件事情别人没感觉的，做错一件事情别人立刻有感觉。你做对一件事情别人就说那当然咯，那不然我让你做牧师干什么？你说对不对？他说那我来做错了呢，诶，牧师怎么可以做错呢？我们当中有这个在家里需要打扫啊做家事的请举手，包括男的在内， OK， 请放下。你们觉得你们因为你们这里很少用工人，很少用佣人，对不对？家里的打扫都要自己处理嘛，是不是？啊，我问你，家里很干净，你觉得呢？这都正常嘛？ 那家里一脏呢，立刻发现了嘛。有一天那很多年前，我太太要负责带孩子，有一天我回去跟我太太说哎，秋华，我说今天的碗没洗，很晚了，我说秋华今天的碗没洗，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他说，李健，过去多少年来每天碗都洗了，因为我都没有跟他说谢谢嘛。过去多少年来每天碗都洗了，我没有跟他说，秋华谢谢你啊，你每天都把碗洗了，因为我没看见没有洗的碗，所以我以为碗会自动归位，我以为碗吃完以后它自己会跑到那个水龙头上面洗碗，哦，就盖起来了，就到那边去了。啊，在教会也是一样，在教会也是一样，那个钱啊，弟兄姐妹，那个钱不会自动奉献进来的，需要我们去分享意向，它才会分享进来。然后你最后会告诉我说，有上帝啊，那么我跟你换嘛，你也有上帝，我也有上帝，你换嘛，换嘛。OK， 那我现在讲完了，我们这个讨论三个议题，一教会，二领袖，三团队。这三个讲完，基本上你的概念很清楚，要把它变成可执行的，需要你们再想想，然后再操作，再操作，再操作。OK， 现在是4:25，我们刚才从两点，我们从2:40现在上到4:25，我们上了85分钟，对吗 ？OK， 我们剩下最后一段了，我们休息，我们休息到4:40，我们快上完了，全部。